我们讲这个中国的当今的信仰结构。那么，首先第一大类是宗教的信仰啊。我们已经提到两个了，佛教和道教的情况。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另外三大宗教的情况啊。一个是伊斯兰教，大家看见了，我们中国同样一个说法，说伊斯兰教。有中国的10个少数民族全民信教啊，这10个少数民族所有的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啊。那么当今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这个，回族大家最熟悉，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也被称为回教。那么回族他说是汉语。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回族也不怎么太信了，不信，定说每一个人啊，那么毫无例外的都信仰伊斯兰教，或者呢都那么虔诚的信仰伊斯兰教，啊，有些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不吃猪肉啊等等的。另外呢，其他9个民族。其实现在也有些变化啊。据我所知，有些少数民族在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民族里边，也有些人开始信仰别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啊。那么我们谈的话题呢，还可以说一点，就是所谓民族同宗教的关系，或者宗教同民族的关系，这两个东西常常被有些人混为一谈。那意思是说，好像你是某个民族的人。你就必须信伊斯兰教，其实啊未必如此。比方说这个维吾尔人啊，那么在古代他们曾经信奉佛教啊。刚才我们说现代有一些其他的民族，他们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是民族，宗教是宗教，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不能把它完全等同起来。说一个民族一定要信一个宗教，不一定，它可以信不同的多种的宗教。反过来呢，有一些宗教是多个民族信仰，啊，伊斯兰教就是例子嘛。伊斯兰教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从阿拉伯啊到伊朗，然后到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啊，还有我们中国。所以呢，一个宗教有多个民族信仰，或者一个民族信仰多个宗教，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两个关系不能搞混啊，不能等同。另外呢，现在有些穆斯林呢比较活跃，所以我们在大城市里面也会看到一些现象啊，甚至在我们大学里都有一些穆斯林向汉人、向汉族来传播伊斯兰教的现象。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个比较特殊情况，因为讲到伊斯兰教嘛，我们中国要想到大部分人都要想到新疆的问题。其实呢，新疆并不是说它所有的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那么有很多其他的民族，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新疆的有一些少数民族，不一定全部100%的都信伊斯兰教那个情况。对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的关系，是有利有弊，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把宗教和民族等同起来，其实往往成为这个民族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这个而新疆的宗教多元化，其实对于很多方面，包括政治方面，都是很有好处的。现在我听说这个比方说基督教在新疆也有一些增加了很多的信众或者换句话说，基督徒在新疆是有增加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它对于民族关系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睦对于文化的相互的交流，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一个观察。好了，我们再要讲这个中国五大宗教的第四个，我们讲基督教。基督教呢，提到基督教，大家有个很自然的 了解啊，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重大的现象。就是基督教会啊，好像有两大类，一类被称为三自教会，还有一类呢叫家庭教会。那什么意思呢？所谓三自啊，是那个从字面上来说，三个字就是自治、自养、自传。那么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事务由自己管理，不由外国人管理，啊，不由别人管理，是独立自主的。啊，第二呢是自传，就是自己来传播这个宗教，这个基督教啊，进行传教工作，不是由外国人来进行的。那第三呢，是自养，就是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自己可以供给自己的需要啊，不需要外来的资金。或者特别是啊，在更早时期是讲不需要外国资金啊。这个方针其实我们想到，哎呀，三自强调独立自主，那一定是我们中国要摆脱外国的控制吧。其实啊，最早提出中国的教会要自立、要自强、要自己办这个事情，正好是外国的传教士啊提出来的。嗯，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年了啊。这个很多1949年以前，很多教会，比方说我提到的王明道教会，他们早就是实现了三自的，他们的治理、管理、传教以及经济预算收入，都是靠自己、靠中国人、靠中国的民众啊，而不是靠外国人。好，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三自教会这个词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教会自称为三自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一个，按照中国的定义，它是一个政府的定义，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啊，全国有，省里面有，市里面有，有些县也有。那么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只不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府领导下，所以呢它不是个教会啊，它很像个行政机构啊。这个三自的领导人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的。另外呢，我们讲这个家庭教会呢，这个名词也是怪怪的啊。这个我们前面有两讲提到过啊，这个家庭教会产生的原因啊。那么看这个名词，顾名思义，大家觉得是不是就在家庭里举行啊？不是这样的，它本来是一些啊，在1950年代，它本来是一些正常的教会的成员，只不过在那特殊的政治形势下，他们不愿意参加一些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教堂被那个愿意参加那些人所占用，所以他们只好在家里来举行崇拜啊。读圣经、唱诗歌啊，唱赞美诗，以及这个读圣这个讲道等等的啊。那么其实他的成员远远不只是一个家庭，本来就不是一个家庭，现在更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家庭教会这个规模很大，人数很多啊，有几百甚至上千。那么这样的教会，他从成员来说不是在家庭里，不是局限于家庭的成员。所以呢，有些英文外国人把它翻译成 house 而不是 family 啊，也不是 home 也不是 family， 也是 house。 house 是什么意思？就是房子， house church 啊。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怪怪的，哪一个教会没有 house 呢？都有 house 是吧。所以这两个名字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形势下产生的一个怪怪的名称啊。你要说家庭教会它就不三自吗？它很三自，它完全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来养活自己，自己来进行传教，它很三自的。你要说三自教会它没有房子吗？它不是 house church 吗？它当然有房子的，它有教堂的啊，很多教堂有些还不小。所以呢这两个名词我们已经约定俗成的这么用啊，那什么意思呢？不能从字面，完全从字面去理解啊。它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运动历史 现状的产物啊。这个我们讲到基督教呢还的现状，我们讲的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方面哈，不可能在这里，时间有限了，不可能全面的来描述啊。我们可以提到一个现象，最后提到一个现象，就是每天开两个教会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代开始啊，这个宗教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以前是被打压转入地下，那么那个时候1980年代非常兴旺啊，那个复活发展非常的迅速，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平均啊在中国有2个新的教会开张啊，或者恢复活动，平均每天2个，这是不得了这个速度啊。好了，当时可以写这个话呢，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但是反映了当时教会蓬勃发展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以前被压得太久了，它的恢复活动的时候，它增加很迅速，反弹很快，这个是很正常的。另外呢，我们说 VS 就对，相对于另外一个现象，每天拆2个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三字中基督教会吧啊，基督教会包括三字也好，家庭也好，在现在中国的处境，这句话是一个象征吧啊，这个集中的说法吧。因为大家知道前2年在浙江省有拆十字架的现象啊，甚至有些把教堂也拆掉啊，那个有一些具体的原因啊，我们详细不说了。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报告在说，很多报道在说啊，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啊，闹得很厉害的，而且还产生流血事件，有些信徒要保卫自己的教堂，保护自己的十字架，结果被那个武警打伤，血流满地的啊，这些镜头全世界都啊，很多重要媒体都加以报道。那么我们说有些报道说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早的情况，不是整个的2年多的情况，就是好像在1年半的时候啊，这个事情从前年到去年的年中，那么据说已经拆了1000好几百个啊，至少1200个十字架，那么1年300多天，1年半就是500多天，500多天拆了1000多个十字架，至少1200个，所以我说你这么一算，真的平均每天拆2个十字架啊。所以从那个80年代改革开放兴起的时候啊，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啊，教会迅速的恢复正常啊，说这个开办教堂的速度啊，开放教堂的速度啊，真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教堂很多，特别是浙江省啊，还有其他一些省，但是居然碰到这样的事情，这是在全世界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可以从由此看到中国基督教会现在的处境的，我们不是讲处境吗？啊，我们现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处境的一个方面，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大宗教啊，其实它从基督教有是本来属于一个宗教啊。如果我们学一下世界的教会史啊，基督教的历史啊，那门课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情况。本来天主教同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啊，在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才有分这样的分野，而且在中国有了不同的名称啊。那么讲到中国天主教呢，又有两个现象是大家非常关心非常熟悉的啊，就是教会也分成两块，也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地下教会啊，一类叫官方教会。一般中国有些人这么说吧啊，学者也这么说吧啊，外国人也这么说吧啊。那么地下教会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在地下活动呢？不是的，不像你们在罗马去参观去访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看罗马的郊区有很多地下的墓库啊，据说有好几十公里这么长啊。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受到迫害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教会有很多基督徒在那个地下墓穴去举行崇拜，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原意义上的地下教会，他真的在地下活动啊。这个不光是法律上，而且在这个外在的形态上 都是跑到地下去。中国天主教的地下教会不是这个情况，并不是跑到地下去，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能举行活动啊，完全属于非法，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从教会法的角度，罗马教廷天主教教会法来说，它反而叫是合法的，因为它的主教、它的神父啊，是由主教来祝圣，而主教是通过罗马教廷批准的，所以教徒很多教徒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啊，所以把它叫做合法的，那就符合天主教的教会法。所以我们说的地下教会并不是说不合法，也不是说完全跑到地下去，它就是一些信徒，他觉得他要去做这个一些仪式、一些圣事啊，比如说告解之类的圣事，那个赦免他的、宣布赦免的神父必须是合法的。那么什么叫合法呢？必须合乎教会法，而且呢，他是由主教来祝圣的，而这个主教又是由罗马教廷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有些神父这样的，有些主教这样的，那么就听他们的，就去在他们的指导下呢去做这些圣事，啊，所以呢，他们要去这样的教会，啊，那么另外一些教会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有关部门啊，比如说宗教局呀这个来领导的，来指导的这个。天主教爱国会啊，自己为自己祝圣的主教啊，那么我们在报纸上有时候看到什么自选自圣啊，自己选举和自己祝圣的主教啊，那么被称为官方教会啊，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可的啊，不是由梵蒂冈啊，有些不是由梵蒂冈，至少有一些没有经过梵蒂冈的同意。有一些主教，那么由于这样的主教在有些教徒心目当中，他可能施行的圣事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哦，关涉到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么他们觉得有些主教没有经过教廷任命，所以他们就不去这样的教会来举行圣事啊，他们认为这样的主教祝圣的神父可能也是啊没有那样的效果，所以呢他们就到所谓的地下教会去。其实按我的了解，很多地上教会所谓官方教会同地下教会他们的关系很好，很多这个所谓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寻求罗马的同意批准啊。好了，我们讲的话题呢必须要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啊，就是知道一点点，我们讲到一点点，就是现在中国的主教权力啊，今天的主教权力不光是中国，其实全世界的主教权力还同国家主权矛盾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是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里。地下教会也罢，官方教会也罢，这个分野的来源都同这个我们讲第三话题有关系啊，我们讲第三话题有关系。什么话题？就中国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或者中国政府同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啊。那梵蒂冈作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团体的一个就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个领导机构，那么它同很多国家都有外交关系，因为它算一个主权国家嘛啊。同时呢，这些国家同它有一定的你可叫协议也罢，叫共识也罢，就是说这些国家绝大部分来说，他们的主教都是由梵蒂冈来按照教会法的形式来举行祝圣啊，或者认可啊、批准啊等等的啊这一套的手续。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中国同这个梵蒂冈的关系症结就在这一点啊，并不在于台湾问题，而在于其实最大症结在于主教的祝圣和产生由谁说了算啊，由谁来任命。那么中国的一个同梵蒂冈关系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 中国政府认为啊，让罗马啊，让罗马教廷啊，让梵蒂冈来任命主教呢，可以会损害国家的主权，或者会干预中国的内政啊。这个事情，这种说法在中世纪是有效的。在中世纪，因为主教的权力很大啊，他可以收税啊，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武装啊，他可以管很多民事问题和行政问题啊，他在国家统治的层次统治结构里面呢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是如此，所以当时很多民族国家兴起，要同罗马教廷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发生冲突，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因为主要权力很大。但是现在情况大变，二十世纪远远不是中世纪，二十一世纪更不是中世纪。所以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用顾虑这个问题了。你看，欧洲很多国家同罗马有很正常的关系，在国内，即使是新教国家，不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他们的很多主教都是由罗马任命的。英国也有，德国也有，啊，比方说，这都是新教的主要的国家，啊，宗教改革影响很大的国家，他们的主教同罗马教廷有正常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担忧，现在为什么并不担忧罗马教廷干预他们的内政？啊，并不担心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主教不像以前，他不像以前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权利，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只是对信仰虔诚信仰天主教的那一部分人的精神领域啊，他的所谓灵魂问题有关系。所以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不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反而很担心这个问题呢？中国的主教在中国社会上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大家知道，如果不信天主教的人，他还不如一个城管的权利大，是吗？老百姓还怕城管，谁怕主教啊？谁又不怕？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不用害怕啊，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主权会受到干涉啊，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时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能够解决，那么地上教会、地下教会、什么官方教会，这个分裂啊，这个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啊。好，我们讲宗教信仰呢，中国宗教信仰，我们还可以提到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宗教就是民间的很多名目繁多的，我讲道教的时候提到过的那些宗教啊，什么以前有青红帮啊，还有一贯道啊，还有什么弘扬教啊天地教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民间宗教的处境在中国如何呢？在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30年都是受到压制的啊，压制的很厉害，对付他们的主要是公安局啊。在1980年代、1990年代是2000年代，就21世纪前10年啊，在后30年，中华民共和国后30年，他们是大大的复兴啊。在特别在南方啊，那个各种民间宗教复兴的很快，有很多学者去考察，认为它的复兴的速度，它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基督教，而且超过很多倍啊，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么民间宗教我们怎么对它进行判断呢？用宗教学的标准来看，学术的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它只能叫做准宗教啊。准宗教就是说它有些方面符合宗教的标准，有些方面还不符合宗教的标准，就符合宗教学者从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定义，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提出的那些标准。比方说我们提到宗教信仰同非宗教信仰区别在于他信的对象是不是具有终极性啊。前面我们讲两个工作定义时候提到吗？啊，那么按照那标准来看呢，那民间宗教它所信仰的对象常常就不具有终极性。什么叫终极性？我们原来说过，我们再说一遍，就是如果 A 是 B 产生的 ，B 是 D 产生的，啊 ，B 是 C 产生的 ，C 是C 又是 D 产生的，如果推到了 Z 的最后一个推不下去了，或者把这个系列推完了，还要有一个来源，那个来源才叫终极者， 好了，我们举例来说，民间宗教的很多信仰的对象的神是不是终极者呢？比方说文昌帝君啊，和中国很多城市有文昌歌啊，那是读书要去拜的地方啊，里边供奉是文昌帝君啊，还要拜孔子啊。文昌帝君管的是读书人，让你能够考上功名，能够考试做官啊，或者按照现在有些人相信如果能够保佑你考上大学，名牌大学啊，有些学生就去拜文昌帝君。那文昌帝君管谁呢？按照这个信仰者说法，我们全部按照信仰者说法来说哈，那管的是读书人的前途啊。那如果我说农民呢，我说木匠是个铁匠呢，我说我是个老板呢，我就不，文昌帝君就管不着我的事儿。而且关键一点，地球太阳不是文昌帝君造出来的，宇宙不是文昌帝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种信仰对象没有终极性啊。又再举个例子，妈祖崇拜在东南沿海福建台湾都有很多。那妈祖是什么呢？是管渔民的安全，管水手的安全，在海上碰到大风浪向他祈求。那么如果你不是渔民呢，你是刚才讲的是铁匠木匠呢，那妈祖就管不着你。再加上我们还可以说，妈祖他的来源据说是一个古代的渔民的女儿啊。那么这样一个女孩子变成了神，太阳不是他造的，月亮不是他造的，宇宙不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他当然就没有什么啊这个终极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宗教都可以叫准宗教啊。好了啊，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叫新兴宗教。所谓新兴宗教，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啊，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还有美国啊，还有中东地区啊，那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教，他们有些同传统宗教有关系，有些的关系很少啊，有些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有关系，有些的很少。他们在中国是不是存在啊？你说何老师，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新宗教啊，就是举两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啊，比较出名的，比如说日本的创价学会，比方说美国的摩门教，比方说啊，从伊朗产生，现在主要在美国的巴哈伊啊，比如说从韩国产生的统一教会，这些都叫新兴宗教啊。我们有些听过，有些没有听说过，是吧？那么他们在中国是不是存在呢？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他们在中国有一部分是存在的啊。那么他们的法律地位怎么样呢？政府认不认可他们呢？我们说基本上是不认可的啊，他们没有合法地位在中国啊，中国政府不给他们以一个正式公开活动的这样的身份啊。但是尽管如此纸面上或者说法律上公开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是他们在中国有不同的经历，就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是靠关系呗啊，还有靠当然同人们对他的认识有关系。比方说巴哈伊，我提到他在中国的经历就同其他宗教不一样，他是在伊朗产生啊，本来属于伊斯兰的一个派别，后来在伊朗遭到迫害，在中东很多国家对他不能容纳，然后他就跑到了美国，然后他现在属于联合国下边一个重要的啊教科文组织下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代表。那么他们主张万教归一啊，什么教的这个教主他们都不排斥，所以在台湾把他们翻译成大同教，大同教他们主张世界裁军、世界和平等等的啊，就是在国际上还有比较好的名声，所以呢他们在中国进行一些学术活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啊，同什么山东大学啊，甚至同国家宗教局啊，都有一些学术上的一些沟通、一些联系，所以他们的这个经历他们觉得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另外一个教会，比方说新兴宗教叫统一教会啊，韩国的文显明所创立的，本来他也找中国的卫生部啊、团中央啊进行一些家庭伦理啊、婚姻伦理啊、性关系方面的一些教育啊，所以曾经有段时间还在中国有点活动啊，后来呢被发现 它是文显明的教会在举行这些活动，有种宗教的含义，所以呢，他就没丧失了他的活动的一些地盘。这是他们在中国不同的经历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